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曾玉明 ，Mini 曾。我曾经呢在广州市某乡镇小学呢当数学老师，兼职呢教少儿英语。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是下决心呢辞去我的教职，然后远赴重洋来到墨尔本留学。我现在是在 Clayton 的一所中学教中文和数学，已经有5年多了。
在澳5年的任教，让曾老师充分体会到澳大利亚非华人的学生跟华人学生，或者说跟他以前在中国所教育的那些学生有哪些不同之处。他说，从本质上来讲，这些不同其实也反映了中澳两国国情的不同。
每一个国家它的那个教育制度的设计呢，都是适应它的国情还有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我们拿中国的例子来说哈，中国的基础教育呢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国情，因为在国内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能够在生产线流水线操作的一线工人，对于那种接受高等教育的那种技术型和管理型的人才呢，那个需求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所以呢，它是通过这种学业的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来层层筛选的。比如说我们小学生初中，初中升高中，然后高中考大学，基本上是每一层它都有一个很激烈的淘汰和筛选。而且我们更注重的是学习能力和操作能力，就是能够把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得上的，
就是像以前我们所说的人人都是这个祖国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
对的对的，所以呢他的教育呢总的来说还是围绕应试教育来展开。
嗯，所以这样的制度培养下来的学生，你觉得他们主要的一些特点是什么呢？
主要特点是非常的听话，
嗯，
还有很用功啊，这是我们的强的地方哈，而且呢，我们的那个基本功非常扎实，这是我们强的地方。那么我们弱的地方呢，就是由于人数很多，所以呢，老师这个教育资源呢是没有办法那么细化的，所以孩子情商普遍欠佳，就是与人沟通的能力普遍来说是比较弱一点的。还有一个方面呢，是动手能力。那么我在澳洲这边教书的话，就是一个小小的初中生，基本上你让他弄一顿饭绝对没有问题了。但是在国内的话，可能你说一个刚上初中12、13岁的小孩，你让他做整家人的饭是很难的。还有一个呢，是澳洲这边的孩子呢，他更注重，这个也是跟澳洲这边的国情相关的。因为澳洲是一个地广人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它更需要是那种动手实践能力很强的这样的人才。
就是说你家里面出点什么问题的话，不一定都要去找人。
对的对的，除此以外呢，他还很注重培养学生的一个综合素质。这个呢也跟这边的那个国情有关，因为在国内的话人太多了，所以特别是到了职场的时候，更多的是出现一种竞争的关系。但是在澳洲的话，因为人不多，然后他会更强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你在澳大利亚教书已经5年多，
对，
那在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一些学生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有的，往往这种学生呢都是因为我们说的品行好，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的学校呢有一个孩子呢，他自己本身是单亲家庭出来的，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班上，就他的班上呢，有另外一个同学呢，爸爸妈妈在闹离婚，那个同学的情绪呢非常的低落。很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同学呢，他会主动的去跟那个情绪很低落的那个小朋友呢，去进行安慰、沟通、鼓励、打进，用自己的那个亲身的经历呢，来去鼓励那个正在经受家庭变故的那种痛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小女孩呢，她是难民家庭出来的，就父母都是难民。然后他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 很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虽然家庭的那个经济情况非常的不好，可是这小女孩一直坚持参与这种慈善呢，还有志愿者服务活动，她最后呢也拿到了我们全省的一个那个奖励。然后我看他去做那个义工，包括他以后的那个职业选择都是回馈社会的，我其实心里特别的感动。就是我觉得教师最好的一个回报并不仅仅是我们的那个薪水还有那个假期，最好的回报是你看到你的学生能够成为对社会有帮助的人。所以这都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和感动的地方。正如我们国内的说的，现在寒门难出贵子，但是在澳大利亚我看到了很多寒门的孩子能够成为金子，心像金一样的闪闪发光。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让我也特别感动，因为以前好像我觉得我的那些老师很多，他之所以记住一个同学，是因为这个同学他成绩特别好，然后他考上了某个特别了不起的大学是个高分状元，比如说吧，好像这样的同学比较容易被老师记住。但是你说的这两位同学好像完全没有是从成绩出发的一个角色一个角度。
对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跟澳大利亚他培养人的那个角度不一样。我们在国内的话，作为老师我是没有办法的，我必须要要求孩子的那个成绩要摆在那里，因为我的考核我的那个奖金都跟学生的成绩是挂钩的。但是在这里的话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我觉得现在包括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年很多那个考大学的同学也有一些考得很好，也有一些考得不好的。可是等你真正出来社会几十年了以后，回头再想，其实当时的成绩真的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怎样去面对在社会这么几十年的哈一个人生哈。那么所以我会更看重孩子的那个心灵的美，闪光的美
因为像这样的孩子其实有的时候他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反而可以走得更远。
对的，而且他带来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影响更正面更积极。
曾老师告诉我，他看到在澳大利亚华人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的确很重视，尤其是在学业方面。但是在他看来，澳洲家长对孩子也并不一定是放养管理，不过那些西人家长所看重的成长的方面跟华人家长有所不同。
华人家长的来说的话，其实即使是来了澳洲生活的华人家长，他也是非常的注重孩子的这个学业的表现。西人的家长他会更重视培养孩子的一个综合素质，比如说体育爱好。然后我们也很清楚，现在包括很多那个科学研究也展示体育对一个人的一生的那个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灵的健康都是很重要的哈。完了以后呢，西人家长呢会更重视培养孩子的一个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我们国内简称的叫情商。他们会很注重培养孩子的一个语言的表达能力，怎样去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说话，怎样在说话的过程中考虑对方的背景，不要让别人难堪。还有呢，他们很鼓励孩子呢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呢，去学习如何的有理去力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谈判。还有呢，他们包括西人家长呢也会以身作则哈。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如果说他们觉得某个地方孩子做得不好的，他们会以开玩笑的方式去提醒孩子，这样的方式呢孩子也容易接受，
比如说
呢又能够留存他的体面吧。
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自己切身经历是看过，他们会用一些类似于莎士比亚的那种典故啊，去提醒孩子，哎，你是不是要怎么样的，然后孩子就会马上接受过来，他们也会笑，这种叫做幽默的一个那个教育和提醒，这个在我们华人里头是很少的。还有一个呢，他们很注重这种辩论比赛，辩论能力的训练和培养，这样子会 鼓励孩子能够正确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同时呢也学习谈判的技巧，这些全部都是在日后的那个职场上是非常的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西人的家长，特别是在精英团体里头，我留意到的是他们还重视培养孩子的这种领袖方面的那种才能，所以我都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啊。我也希望呢，我们华人的家长呢，在关注孩子学习的同时呢，也要花心思的去培养他们的情商，控制坏情绪的能力。
那怎么样去，
比如说生气怎样去控制，或者愤怒要怎样的去控制，与此同时呢，还要注重培养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怎样去把你真实的想法用别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说出来，或者说写出来。还有就是一个带领团队的能力，这个是最差的。我自己发现我们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其实是不太愿意去帮那种学习成绩一般般的孩子，他们更喜欢是跟学习成绩好的孩子玩。但是在一个团队里头，其实我们永远都会有好中差的三种人呢，怎样去进行一个传帮带这样的能力，怎样从小就训练他培养他，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以及怎样去跟不同的人去合作促成一件事情哈。还有是面对挫折重新站起来的能力，最后就是一个服务社团的一种精神以及动手做事的能力了。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些软能力是真的才是孩子日后成才的最关键的因素。
你讲的这些我都是不能再同意但是我觉得很多包括我这样在内，很多父母的问题是在于我怎么能去培养呢？现在很多时候你包括说有一些东西，你说孩子的学业，那我认为我把他送补习班，把他送去比如说精英学校或者是送进一个私校，那么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个进保险箱。但是你说的一些能力，领导能力，治理力争的能力，服务社区的能力等等一些软的能力，恰恰是最难去培养的。尤其我觉得很多华人可能在这边，你比如说据理力争，他可能自己本身上一代父母就面临着这方面的软肋，因为他的不管是语言不足还是他的性格的问题，他就觉得在这方面很难去做到。那么他怎么能够去帮助他的下一代去达成这些呢？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最核心的关键就是，你想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自己就要去做一个怎样的人。就是我觉得家长也要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学习，没有人是天生就很会培养孩子的，很会带孩子的。那些能够培养出很优秀孩子的家长，他们都一直的不断的在努力，在成长，在学习。那么我建议是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了解，比如说与人沟通还有团队合作的这种能力，我是很建议我们华人呢多参加不同的社团活动，尤其是有那种服务社区啊，还有那种慈善型的那种活动。比如说我自己是教会，我是基督徒，我是定期会去教会的。那么在参加教会活动的过程中呢，我和我的孩子都要跟不同年龄段的人打交道，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职业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一个方式。与此同时呢，在教会里头呢，他也会有很多那种慈善活动，当然我相信所有的那种宗教团体他都会有的，做慈善服务社群。当我们去做这种慈善工作的时候，也是有这种彼此的一个合作和协调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和锻炼在里面。这个对于孩子本身来说，我个人觉得是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成长的机会。我认识的一个孩子，在他就是一直参加教会活动，然后他从小就是跟着教会去服务不同的人呢，然后他也曾经是去到一些落后的贫困的国家去服务当地的那些人。回来的话，他的看世界，他的视野还有思维都不一样。这样的孩子培养出来呢，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会非常舒服。 而且他不管是你是怎样的人，他都能够跟你很舒服的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个就是很棒的能力了。
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也许你家长并不善于这个语言交流，并不善于跟人据理力争，但是在这个环境中间，他必然也会遇到强的人。
嗯，
你或许本身在这一个方面不能成为他的楷模，但是他自己能够在这个环境中间找到其他的楷模，对不对？
对的，对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华人要积极的参与社团活动，
不一定是教会，所有
的社团。对的，对的，因为。怎么说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家长他没有宗教信仰的话，他可能可以送孩子去参加类似于篮球俱乐部啊，
运动俱乐部，
或者是对对对那种团体的，一定是团体的，对，童子军那种团体活动的那样的一个氛围，会给他们会提供更好的一个训练和学习的机会，提升自我的机会。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因为您在国内也教数学，在这边也教数学，这个就牵涉到一个很多朋友都会想问的一个问题哈，我就带大家来问了，就是有人会说这个澳大利亚数学比中国教的真是差了远了，好水啊，然后中国孩子好像来了以后可能四五年级就把这边的六年级的数学全部学完了，然后中学如果比如说初中来了以后，剩下一段时间就可以躺在那边睡大觉了。究竟有没有这样一样的事情？
首先我们从教学大纲来看哈，维州数学的教学大纲，从这个或者说澳洲全国的这个数学大纲呢，从 foundation 我们说的学前班，到 year 10 十年级，都是以实用性和普及性为目的的，也就是说呢，要把所有的孩子都要 include 在里面。难度的设计呢，跟国内相比呢，是相差了大概2到3年。所以如果说有华人朋友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国内学过的过来觉得很简单，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他的教学大纲设计不一样的。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国内5、6年级的数学难度呢，是跟这边的7、8年级的那个数学难度是相近的。但是这个呢，是因为他的教学目的不一样。澳洲的数学是所有孩子都能够学，学到10年级。国内不一样，我们国内从小学生初中筛掉一批了。然后初中升高中筛掉一批。
你讲的筛掉一批就是已经去到其他的职业的学校去了。
也不一定啊，比如说你同样的一个那个重点中学嘛，我说那么你重点中学它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层层淘汰，对不对？那他在淘汰的过程中就已经把那种跟不上的孩子给踢了出去的。但是在澳洲的话，他的教学目的是所有孩子都能学。那所有孩子都能学这样的教学目的，他必须要降低他的教学的难度。这个是从教学目的和教学大纲来看，确实是不一样。但是澳大利亚的11年级、12年级是完全的与国内的高二、高三的数学接轨。这样子的话呢，就说呢，低年级和中年级的数学呢不如国内要求高，可是高年级的数学呢却是一样的接轨的。
那这个我觉得有两点了哈，就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认为说澳大利亚数学没有有一些人想的说那么水那么容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理解，如果说前面一直教的很简单，到后面突然要求变得跟在中国的时候变得一样的拔高，那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的，这就像我们说的，就是忽然要到海里游泳了。是的，因为这个也跟它的那个设计有关系，因为澳洲其实也很需要动手能力很强的技术型人才的哈，技工、蓝领都是很需要的。那么如果说每一个孩子，因为我们现在的数学设计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学那个数学，学到10年级。那么如果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学数学学到大学，那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大学？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哦。我们也需要蓝领哦，我们也需要技工哦。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它是通过数学呢进行了一定的分层了。
就是说在11、12年级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要求学这样的内容。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基本上基础不够扎实的，或者说跟不太上平均水平的孩子，就会在这个地方会 被淘汰掉的。
在您遇到的这个情况中间的话，大多数孩子他能够越过这道关，能够去跟得上吗？
总的来说是没有问题了。
嗯，
但是具体到不同的个案的话，还要具体的看。然后你要知道，是我们大概从总的数据来说呢，是有30%的学生呢是在11年级的时候选择去读 VCAL， 就是我们说的职业中学哈，做蓝领还有那个技工的。那么剩下70%的同学里面呢，是大概有80-90%的学生呢会选数学。
嗯。那他这些同学都能够跟得上吗？
这些同学里面呢，我们数学呢在11、12年级是分成3层，有低数、中数还有高数。
嗯，
那么低数呢相当于国内的文科数学。
嗯，
中数相当于国内的理科，然后高数呢是有点跟国内的高等的教育里头的那个大学的大一那个数学的难度接近的。
嗯，
那么所以它是其实是提供了给不同的这个数学能力的那个学生，你可以选不同的方向。
嗯，就像这个吃饭的时候给不同的人不同的饭量一样
的。对的对的对的。还有10%到15%的学生是会不去选数学的。
嗯，
那种不选数学的学生他可能是选择去做那个学那个艺术类啊，或者是人文类的。这样也提供了一个机会给类似于韩寒就是偏科比较厉害的那个孩子呢一个机会上大学。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教育设计理念是很英才的施教。这个地方你说跟不跟得上，我具体很难说了，对不对？要看
你教的学生呢。
我教的学生的话呢，应该说是一半一半呢。
嗯，
有比较吃力的，也有能够顺利上的。但是我发现，就是能够顺利上的那些孩子，他都很用功。
嗯，
或多或少都有家庭的支持。
家庭支持，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辅导，或者是
对的对的
一些补习，是吗？
对对，还有家长的督促啊，他有没有做功课啊，这些东西也是家庭支持。
这时候我觉得好像华人的一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对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华人的孩子那个数学会比较好。真正的原因也就在这，家庭的支持做得很到位了。
其实你刚才说的包括分层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教育制度的设计的话，应该是你有多大的胃，喂你吃多少的饭。
嗯，
问题在于现在很多的这个华人家长，可能我们也是因为移民，认为说这个升学是往社会更高的阶级攀登的一个台阶吧，所以大家都希望把孩子能送到最好的大学去，让他们学做医生做律师。很多家长就是哪怕头破血流，哪怕是勒紧裤带要把孩子送进私校，要给孩子去补习，让他们去读精英中学。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些现象您怎么看的？
一分为二吧，有利也有弊吧。
嗯，
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作为家长呢，是应该要给孩子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教育。
嗯，
那么具体来说，我们来看私校和公校的一个区别和差别哈。私校的话呢，它确实在这个教学资源方面呢，有无可挑剔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在里头。公校的话呢，我们公校是不能够选择学生。私校很多是可以选择学生的，尤其是那种好的私校，它都有一个 interview 的，有面试然后才能进去的。公校是没有的，这从生源的角度来说进行了一层的筛选。
是
第二呢，是从那个教学资源的角度来说，它的由于家长要交高昂的学费，然后私校呢也有一些政府的补贴，那么所以呢投在每一个学生的身上的钱呢是很多，这个体现在呢会更少的学生一个班。这样子呢每一个学生得到老师的一个辅导和支持呢就会更多。还有呢就是私校由于他的经济实力比较好呢，他也可以提供丰富多彩的各项的一个选科的一个选择。这对于培养孩子的那个兴趣啊，还有不同的技能啊，都会有很好的帮助。这是我个人认为的私校的最大的优势。另外一个呢，就是又说的一个那个软的哈，就看不见的优势哈。看不见的优势呢，就是私校的学生呢，他多数呢是来自于中产以上的家庭，以后他的孩子的那个成才呢相对来说会有更大的几率是 在中产或者中产以上的哈、
嗯、
或者是富裕家庭呢，
就不存在寒门出贵子的这样一个事情。
对的。那么你的孩子的朋友圈、
嗯、
他将来的那个人脉会要更好一些，这是看不见的资源。
嗯，您说的这些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们也相信也是很多父母就是砸锅卖铁勒紧裤带也要送孩子去上这个私校，哪怕自己并没有达到中产或者只是刚刚达到中产也要把孩子送进私校的这样一个原因。但是每个孩子去了私校都会成长得更好吗？
我在这里呢，我再重新我的观点啊我觉得父母是要在能力范围之内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但是不要牺牲了家庭的幸福和自己的生活质量、
嗯、
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其实也看得到啊，真正私校就是按照我们华人家长的那个预期哈，孩子能够考出超高分进入很好的专业的那种学生其实人数比例并不太高，
就是在这个高考一样的这个考试。
对的对的，我们可以说是比如说你那个考医生考律师，类似于这种就是我们传统人认为的高薪的那个职业的那种学生，他其实能上的其实不多。
嗯，
即使在私校也不多。
嗯，
那么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了，你父母花了很多钱投在孩子身上，最后孩子可能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还是没有能够够得上这样的顶尖的那种
就是你
职业。对，那么对
回报来讲的话可能
是的是的，对于孩子来说他无形中会增加了很强的一个心理的压力。
嗯，
还有呢就是他未来的发展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了。
嗯，
因为我的同学都是私校同学，但是等到找工作的时候呢他们都找到很好的工作，
因为有这个
因为他们是
可以拼爹。
对对对的，因为他们有家庭的那个资源呢、嗯、哈。可是我们普普通通勒紧腰带送孩子进去的那个同学呢跟他们差不多啊，
嗯，
读的学校、哦
嗯、
专业也差不多，可是他出来并没有人家过得好，那这样的时候这个孩子的逆商能不能够回去，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而且可能他们这种内伤是长期积累的一个内伤，因为在孩子这么多年上学的过程中间他或多或少都面临着这个同龄人的一方面的压力。
对的，这种比较、
嗯、
还有就是孩子也会有蛮大的差距。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家庭经济一般的家庭的话，还不如说送好一点的公校，然后请那个补习老师或者送孩子去补习学校，因为那个孩子在那个环境 里面他会更健康。
嗯，
而不是在私校里头所有同学都是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呢，我去了欧洲，你去哪里玩呢，我待在家。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而且还可以把那个省出来的那一点钱呢用在带孩子看世界啊，或者说是怎样的进行一个见闻的一个积累。我曾经在私校实习的时候我见过一个女孩，她父亲是开的士的，妈妈是家庭主妇，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很不容易才能把她送进私校去读书。可是这个女孩好可怜，她的同学都知道她父母是干什么的，很少朋友，但是如果他在公校的话至少他会有一些朋友。
嗯，
但是在私校的话小孩子也挺现实的，大家都希望交跟自己差不多或者比自己好的做朋友。然后那个女孩是很可怜的，而且对于那个孩子来说他们家为了送他去读那个学校都不可以去看电影啊，也不能够去外面吃饭呢，就是整一个家庭的那个生活质量都降了一
对于他来说也是很深的这种愧疚感。
对的，而且最可怜的是那个女孩呢她也很用功，可是她没有很聪明，就是说等于说是越努力好像就越难受一样的，因为她很难达到她父母的那个期望。
嗯，所以说其实家长有时候的好心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孩子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要看自己的那个能力和实力了，家庭的能力和实力，然后在我们能力范围内和实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就行了。我个人认为是不要超出我们个人的能力。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